所以有人读了哦，这么厚的一部经，读完了以后，哦，这个经讲的道理很玄，不错，怎么修行他讲不出来，怎么关照他讲不出来，啊，要么讲的就不重题。所以为什么菩萨很慈悲，祖师大德很慈悲，他跟你讲明宗只有一点，什么方法直接入这个一部经，他讲体性，比如讲十相体性，啊，一部经这么厚，他当然里面像那个涅槃经，当然它的中期是正入涅槃嘛，实相涅槃嘛，啊，中道无住处涅槃嘛，一定是正入这样嘛，涅槃经。好，那涅槃经里面也有讲戒，也有讲定，也有讲慧，它范围很广，啊，那明中一点最重要的是用什么方法进入这样，啊，彻见本性，真的就是叫你明心见性，见性而已啊。那其他在讲细则，见性要怎么入，讲戒定慧怎么用各种方法来入，那个宗就是有一个，然后你就知道一部经看完了以后用什么方法来入宗，用宗来证它的体性，你要知道啊，你要知道，所以一部经典你理解了就要用它来修啊，理解了就要这样。那除非你要讲经，那当然你要读很多经，因为你要讲嘛，啊，那如果你要用功，真的你一门深入，能够用一部经的几个道理来对治烦恼，然后来叫你悟真如、悟实相，足足有余。因为一切佛法无多止啊，没有那么多的道理啊，真的，你只要能够把烦恼离开就好了，离一切相即明诸佛啊。所以古德也常叫我们说贪多解不难啊，要悟啊。所以得现法乐住，无间法自忍故啊，那现常乐我净，然后无间法自，你看无间法这十相法片现在你这一念心中，一切智慧圆满，无间从没有间断过，随问随答啊，无间法忍自，绝对不需要落思维，在自己的一心中急躁万法，这十法界是你一心现大圆净智无间法，然后根尘接触，一接触就明白，明白就有它的最圆满的作用，那众生一问你问题一听就马上知道了啊！你在听人家在说佛法，一听就知道什么地方有问题，什么地方没有讲的圆啊！这是大圣小圣大小全实，一听就知道，根本不要去想，这就是无间法，忍住了，绝对如如不动的，啊，那这是你心中本具的，啊，不用去想。那我们现在不是，我们要去想一下，嗯，这讲有没有道理，这是不是对的，但是你如果是正这样子，正的真如了，化身大圆净智，净虚空遍法界，然后平等心妙观察是成所作智，都是无间法乐智的啊，都是无间法智人的啊，众生有感，菩萨有应。所以六祖大师不是说若真见性者啊，游戏人间随问随答，那就是自信的现，他不露心意思，不需要找资料啊，他不需要找资料，哎，我回去想一想，我回去查查哪一部经典回来再来告诉你，随问随答啊，那六祖大师在谈经说得好清楚啊。那如果是他问佛经，他说对不起，我没有读这一部，那怎么办？你念给我听，对不起，听完了好，我跟你讲，你看，这就是无间法自人，根本不需要事先准备，就是这个什么，就是你正真如的真如心的这种殊胜的果啊，所以这个。这我们真如的一切根量，非金刚力士所覆啊！这不是金刚力士所覆的啊，因为它是无形的，真如无形的，就是你这个觉知性不会受破坏的，它无形的法界藏身，它不是金刚力士所覆。金刚力士所覆是佛众生缘得度了，得度的因缘成熟了啊，那这个佛示现，那示现为了现庄严相，舍覆众生 所以你看佛要，你看我们讲三大阿僧几劫，然后再加上的百劫修相好，让大家看到佛的啊紫金摩色，哇，这么庄严，三十二相，八十种随心好，四大金刚，四大护法，呼啊，那个奉天在前面引导，哇，一看心都恭敬的不得了，提起你的恭敬心，因为恭敬心才可以入道啊。所以啊，如果是这个你我们看那个佛证果了以后啊，梵天王来请法啊，佛说好吧，我来为众生说法，是真的要请吗？那也是表演的啊，那是表演的，佛早就成道了，是表演的，表现这个法的庄严，梵天亲自来请法啊，所以你去请佛说法，那都是表演的，表演这是殊胜的法，所以啊，我们请佛来说法。你看古代那个国王啊，你看那个起孤主长者到他的亲家，三纳多尊者，三禅纳多吧，那个他那个大夫长者，通夜在那里加班粉丝房屋或那个整理房间啊，忙了一个晚上。为什么？第二天呢，请佛说法。你看，一个大富长者用这么殊胜，这样自己亲自来为佛陀来整理房间来做些什么？你看，其他人自然就，哎呀，这太殊胜了。那以那么至诚的心来听法，你看会得受益啊，多大的受益，都是为这样哎，不是说佛就让你祸好大。你们要来请我说法我才来，没有那一回事哈。我呢，如果真的没有人请他，只好自己来了，只是那个气氛卡不干，你说对不对？自己来了，比如说哪一天呢，哪一个大师亲自来你家，你不认得他来供，这个今天我们的供今天给你，心里会怕怕的，对不对？那你看我的皇帝亲自迎请了，然后大华动得很庄严，然后前面在梵拜这些什么的啊，香花供应、燃灯供应，你的心整个都掉起来了。只要看他的像，你眼泪就掉出来了，对不对？啊，然后他再一说一句话，你就开悟了，真的有这么的效果啊！真的恭敬心、至诚心可以入道啊，是这样啊。所以非金刚力士所覆啊，啊，所以这些都是表演的啊，都是道具。让众生升起至诚心，啊，心不打妄想，因为这样才能够入道啊！啊，你看看《六祖坛经》也说了，前面六祖大师要开示以前，是先身坐，啊，然后接着叫大家念摩诃波陀波罗蜜良久，至诚很恭敬的入座梵拜，啊，然后讲大家一心念摩诃波陀波罗蜜，念了很久的心境，六祖大师说。菩提自信本自清净，但用此心资料成佛，那几句话当下不晓得多少人悟，因为只有这样的心才能够悟啊，才能够直下慧取啊。好，这是第七个问题啊。那底下呢，这第六个问题，底下是回答第八个问题啊。一切化佛不从业生，化佛者非佛不离佛，因陶迦伦等众生所作相而说法，非助通处说自解境界。这回答第八个问，我们再翻过来282页，经文第三行下半段，现魔魔业，恶业果报，沾遮摩那孙陀利尼空波而出，恶业彰现，因何如来得一切种子而不离诸过？那这佛你已经成佛了，为什么还有这个天魔来扰乱呢？啊，还有你的恶业果报啊，啊，还有金枪马卖的恶业果报啊，还有这婆罗尼门来陷害你呢？啊，孙陀利尼啊，这个是个这个妓女啊，来陷害佛陀啊。啊，这个故事我们前面都介绍过了，不再说明了。那为什么佛陀 你的托钵还会空钵而出啊，啊，为什么还有恶业彰现呢？啊，那为什么如来你已经成佛了，得一切种子还不离诸垢啊？这诸垢就是指佛的九恼啊，啊，这九恼啊，我前面都介绍过了，像六年苦行啊，孙陀利谤佛的，木枪刺佛的右福啦，啊，司马迈呢，琉璃王杀四种啊。然后起时空波而出啊，那而返啊，啊，然后旃荼尼谤佛啊，提婆达多推山石压佛了，伤了佛祖啊，让佛祖出血啦，啊，然后寒风所依啊，这一共有九相啊，或许你已经成佛了，还不理这诸过，那佛陀就回答了：一切化佛不从业生呐、啊，这一切变化化身佛，应化身的佛。啊，他是随众生有感，他有应呢、啊，他根本就没有来没有去啊，就像镜子啊。所以佛在法身境界，我前面跟大家说了，佛在法身境界是绝不起一个心动一个念的，那是简直没有办法，不可思议啊。即使是啊，我们啊，你在定中，或者是你在静态中，你听到你的朋友在大声的叫你呀、啊，求你帮助他。你也会想想啊，那是某某人，他是我的好朋友耶，哎呀，好吧，帮助他吧，你也要动个念嘛，对不对？哈、啊，那也急需先动个念了啊，乃至于是你自己的亲人啊，你在那里，做的心很在那读经，心很安静啊，读得很高兴啊，你的亲人乃至你的父母亲叫你，你也会想，哎呀，我那经读到一半，对不对？我该不该？跑起来呢，啊，你也要动一下，就是你跑起来也要跑一下，也要动一下，你都一定要动一个念呢。我不用，它是什么？众生有感，嘣，因缘具足，马上有应，菩萨有应，完全是感应道交的，就像镜子，你站在它前面，它不要想，马上把你现影子，同时发生的，是不是？镜子它是同时发生的，你在它前面，它马上现影子，同时发生，佛就是这样子，众生呢？今年记住他同时现身，这真的是不可思议啊，没有办法想，因为他用真如啊，真如就是这样啊，啊，这法身不动的，应化身是随众生而感而现的，所以我们常讲千江流水千江月啊，啊，那月没有来去啊，就感应道交而已啊，没有来去啊，所以佛在金刚经跟我们说得很清楚啊，我们说如来有来有去啊，八相成道啊，然后有六年苦行啊，哎呀，然后有时候到天上，有到人间，有时候到哪里，我说我无所从来，也无所去、啊，跟你说得很清楚啊，啊，真如就是这样，他完全就是感应道交，所以在这里讲一切化佛、啊，不从业生呐、啊，从什么？从众生的因缘而生呐、啊。感应道教而示现而已啊，所以化佛者非佛不离佛、啊，他不是真佛，非佛是不是真佛啊？真佛是真如啊，处处都是啊，法界一心，一心法界哪里不是佛的住处啊？所以佛的法身遍一切处啊，啊，所以一微尘里面都有佛十方佛的法身，所以一微尘能够现十方佛，因为法身就可以现应身，应啊就可以现应化身报身。所以一微尘里面有十方三世，有十方佛了，十方佛的法身都在里面，所以一微尘它可以同时就现十方无量无边的佛就在里面，因为什么？法身遍你接触嘛，那法身就是这一心绝代的一心嘛，啊，所以这个因化身是只是法身随因缘示现而已，现那个影子，那个体，那个影子啊，那个真佛就是我们这个空灵的觉知心，就是这个真如心，就是一心，但是所以非佛不离佛啊，啊，所以你看我刚才讲了，那整个境界就是佛的法身，那这个呢没有离开这个法身嘛，不离佛嘛，所以我刚才不是讲了啊，去参加人家的婚礼，虽然我们没有证，但是这些道理我们却很清楚，我们就可以这样道理来观，当然这样有能观所观，但是你真正融入了这个道理，也就没有能观所观了、啊。 但是你有这种感觉，能观所观，有这种感觉，哎呀，这个境界哪里有我的存在嘛？我你他，这整个就是自己的一体啊，就是自己一心幻化的一心现的，包括整个讲堂都是自己一心中的影像啊。这个立体世界它就是影像世界，根本不是实有的存在啊。那我这个身子不理这个一心，这个讲堂也不理这一心，这里面呢，每一个张三李四王五也不理这一心，大家都是一心中的影子。所以真佛他是证悟这一心，所以他这个幻化也不理这一心啊，因为一心就是法界啊。就好像大海水那个泡泡，他不理大海水，他本身就是大海水，但是你执着那个泡泡就是个体，那就没完没了了，就麻烦了。你知道那个泡泡当体就是海水啊，那个因缘进了泡泡破了，就回到海水里面，因为它从来也没有离开过海水。一样，我们只是把泡泡当成是自己呀、啊，遗失了整个大海啊，把大海变成了我所有，变成我所了。那佛是从大海中水的因缘变现了个泡泡，但他知道这泡泡就是海水，从来没有离开过海水嘛。泡泡的当体就是海水，海水就是泡泡，全世纪里全你即是啊。所以非佛不离真如佛啊，不离佛啊。那因陶迦伦等众生所作相而说法，陶迦伦就是像做陶瓷器的这些陶家啦。你看他可以用这个木轮啦、啊、泥巴啦、啊、水啊，把它揉一揉，就可以变化很多铜那个瓷器啊、铜那个瓷人啊、啊瓷像啊、啊种种这种像啊，啊佛也是一样啊。幻现这个相啊，来示现，来为帮助这些迷惑的众生，他只是叫他破迷开悟而已啊！啊，说解铃还需系铃人呐、啊，你自己解上去了、啊，那系铃啊系上去了、啊，怎么去解？让你了解事实真相，怎么来脱缠解缚、脱粘解缚，慢慢脱，把这个缠缚脱掉。如果你不悟实相，好吧，那你就四念住观诸行无常，这个身子是五阴空啊，这个啊，这个人生是苦啊，是过去业力招感啊，所以我现在一定要修道来入灭啊，这样来啊，用各种有形象的对峙，这个容易理解啊，所以这是生死的苦因啊，所以我要修四念住观啊，观身不净，观受是苦啊，观法无我，观心无常啊，所以我要修这个三法印观呐、啊，这个观这个诸行无常，诸法无我啊，我要证涅槃寂静呐，就这样观。但是如果你悟一心，这是最高级的。我他无声，他就是你一心无声，这直接了当用最圆满的道理来观，根本没有幻化虚假，根本就没有实体，整个就是自体啊，就是一心啊。你是一心中的一个影子啊，这个是没有真正的我啊，你就是一心嘛。那这个体是什么？是一心中的假我啊，一个泡泡而已啊，哪有真我？那整个境界就一心，就一心，就觉知性幻现出来的，当体无声，平等平等。所以事就是理，理就是事，平等平等啊，它就是一心现的，一心就是平等，事就是差别。你不是直接可以从平等中观差别啦、啊，哎，你是可以从一中观一切，这是最圆满、最高级的中观呢、啊。直下就用这个方法，就用这样来观离相嘛，目的就是这样，脱缠解缚，脱缠解缚，慢慢离离离离到某一个因缘，也许你还没有完全离尽，但是靠近了、啊，你就会感受到，哎呀，这境界没有，从来没有缠缚过你了，你无始劫自己去缠缚，啊。对不对？后面明明没有鬼，是猴子在那里跳，我把你叫惊死啊！终于发现到了，对不对？啊，原来猴子蛮可爱的嘛，嗯，你了解了？哎呀，从来没有缠缚你的，哎呀，你才知道一切的运作都是道啊！这道吃饭睡觉、行住坐卧、办公上班、坐公共汽车，哎呀，哪一法不是道呢？啊，哪一法不是道呢？我跟你讲，能够理解啊，哪一法不是道？就是真正可以感受到哪一法不是道呢？而不是嘴巴讲讲的呢。嘴巴讲讲，心里说这哪一法不是道的，心里根本不知道它是什么，那就是叫做什么？叫学因无在说话。但是如果你 真正有降临就知道哪一法不知道，你心中知道很清楚哪一法不知道，真的嘴巴讲了心里有感受到将来啊，理解这个，那就不是因无学法了。这都是这样修行，慢慢离相离相，到那个一年你就体会到了，就体会到哎呀，但是体会到也会失掉哦，是真的又会回来哦，但是记得千万不要生气，不要破戒，规规矩矩，不要憎恨别人，不要去歪歪曲曲缠起来陷害别人，绝对不要，那就不断的进步，不断的进步，然后更相信佛法，就不断的进步啊。所以啊，你一定要悟啦，悟了这个学的离相啊，啊，所以解铃还是系铃人，因为佛看你是心体嘛，空的嘛，空灵嘛，整个都是空灵的影子啊，他怎么度你啊？你自己不行啊，他怎么度你啊？但是你醒过来，你自度，佛正上缘帮助你，这就成功了。这样才会很快快的成功啊。嗯，所以像陶迦伦等众生所作相而说法，那随缘示现呢、啊，非住通处而说自解境界，并不是佛的住通处啊，并不是他的自证境界啊，他是随你的因缘而示现啊。如果佛在天上示现，啊，他绝对不会示现那么苦，着衣持钵80岁，啊，还要跟阿难哪个乖啊这样。到处拖，这样拖波，从南到北，连马车都不坐，这样走。啊，他的天上世界，天女散花，啊，唱歌啊，跳舞哇！你看那个敦煌壁画，那个天女啊，那个衣服多漂亮啊，对不对？只有四肢重啊，飘飘然呐、啊，啊，那跳起舞一定很漂亮，因为那个衣服太轻了，这一飘啊，一定很美。佛，你看一面说法，啊，歌舞升平，啊，天女散花跳舞，哎呀，天乐齐奏，你想想那是什么光景呐、啊？啊，那在我们的人间，哎呀，只好这样子。为什么？我们娑婆世界众生就是迷在五欲啊！如果再这么示现，哎，佛就这样了，那我也要这样，那你怎么修行？怎么了生脱死啊？佛在那个境界是受而无受啊。他是跟空无相无愿三解脱门一心的三解脱门相应的、啊，他不会去受啊，受而无受啊，不受一切法的、啊。我们是马上受啊，那你怎么可以这样？当然要先远离，所以佛就示现了很庄严，示现了那一板一眼啊，自己年纪大了也就脱钵啊，不会说阿难啊，你帮我去脱吧，不会啊，还是让自己出门呐、啊。你看他多了不起啊。所以真的是如来善护念诸菩萨，善护持诸菩萨，或者佛会变化自在，他神通变化自在了。你看目犍连尊者，他可以一下腾空，把他500个士卒腾到天空去，最后虽然是没有救活，但是他有这么大的神通力啊，难道佛没有吗？佛要托钵他自己变就行了，何必这样呢？啊，真的是可以这样啊，他还要去吃马麦啊，还要受金枪之报，示现给我们看因果可怕。这法界你今天会有这样的相，会有坐在这里这样的因缘，这都是你过去生无尽的缘起，现在这个缘现前现这个相而已啊。所以这个相都是无尽的缘起的相啊，没有缘它不会有这个这样示现的显现啊。所以诸法缘起啊，通通真的是甚深缘起啊，任何一点点事情都不是偶然发生的、啊、都是缘起这样而发生这个示现啊。你慢慢越了解这个实相的道理，跟维系的缘起，你更能够体会得到、啊、通通就是这样的缘起的这个相啊，啊！所以佛示现给我们看呢、啊，就像我们娑婆世界贪嗔痴慢疑斗争激烈，他更希望给我们这样看，叫我们身畏因果啊，知道生死恐怖啊，才肯精进的办道啊，你就知道佛的慈悲呀、啊，啊，要多慈悲呀、啊，是这个道理呀、啊。那佛说唯识学说得很清楚，到了你成佛的时候啊，十地菩萨还有异熟果、啊，到了成佛，那个异熟识就啊，就转成什么？转成了摩罗识啊，清净的种子，他怎么会去受？他离了异熟果报了，他去受什么？但是呢， 佛陀示现这样给我们看，照样受这个异受的果报给你看，啊，一样受，所以真的是大修行人不灭因果啊。这唯识学说的很清楚，八地菩萨啊，把我们的阿赖耶识转成异受识，阿赖耶就是执持嘛，因为到八地菩萨以前啊，那个俱生我执还没有破嘛，俱生我执还没有破，那个俱生我执，那个执就我爱执常，所以还没有转阿赖耶的名嘛。到了八地以后啊，俱生我执破了，好了，就转阿赖耶名叫做异受识。所以八地菩萨来到人间，受到过去生的冤亲债主，还要受异受果报啊。到十地满心都还要受异受果报啊。所以龙树菩萨是我们佛教八宗的祖师啊，大圣八宗的祖师，他一手果报现前，他不是被人家害了吗？那个害他的人害不了他，因为他有大神通，害不了他。他说：“我过去生是什么因缘？你现在是要我命，你必须配合吉祥草连的刀子，我就会被你所杀了。”果然，那个人就弄个吉祥草连同刀子一砍，把龙树菩萨的生命给取了，冒白浆了，因为他已经证圣果了。你看他还有一手果报啊，一死而熟嘛，以前造作现在成熟了嘛，一死而熟的果报，到了佛位了，十地满心啊，以最后那个无间道金刚智断最后那个根本无明啊，破那个分俱生法时啊，转八世成四智证得佛位了，那个时候一手果才转的阎摩罗是清净识，又叫做无垢识，没有一点垢呢。但是佛还要来示现这样，所以这个不是他的自通处啊，啊，来说他自己境界，说我还要再受果报，这是为了度众生啊。所以在宋朝的时候啊，有个慈明禅师，这个也是一个大彻大悟的，真的实证的，啊，最起码都是我看都是。原教信位以上这种有正位的，我不敢讲是登地菩萨啊，或者原教原初住的，这破根本无明的，那太不可思议了。那已经分证四世外法界，我们没有办法想是什么境界。但是入信位以上，原教信位以上的这种菩萨，他们都不以万法为理，都已经有大神通了，都不可思议啊。所以这个慈明禅师他晚年的时候啊，他是禅师啊。啊，晚年说中风了，嘴巴歪一边啊，这样吃豆浆会露出来，对不对？很麻烦的啊。那个他的徒弟就说：“啊，师父啊，你以前常常在那呼活骂主啊，哭啊，呼促的哭，呼活骂主啊，用这样来教示学员。哎呀，师父啊，你每次呼活骂主的时候，我就在那捏。”为你捏一把冷汗啊，就是怕你受到果报。你现在果然果报现前的嘴巴歪了，你看这种免不做的歪嘴啊，你看呼呼骂主，就像我们这样子啊，我们不是人家骂我们的时候我们很气质，你也在乱免你有在歪嘴，对不对？就像这样子，他就这样子，哎呀，你嘴巴歪掉了，对不对啊？慈明禅师啊，他就说啊，这个啊，菩萨是不灭因果的 啊，这一些事情在一个正果的人，那根本是个小事，他说一推就好了，然后第二天他把他推回去，他不会违背因果啊，他有这么大的神通啊，他把他徒弟吓一跳，他真的能够做到这样。但大菩萨大修行人是不灭因果，他有中风的果报他一定受啊，所以这个不是自觉的境界啊，自觉的境界无生，一切法无自性啊。那最后这一条，就是回答第七个问题：护持大会，一夫依七世生灭起断见，不觉四障故起常见，自妄想故不知本迹，自妄想会灭故解脱，四住地无明住地习气断故一切过断。这个这是回答第七个问题，第七个问题我们看一下，再翻过来282页经文第三行， 何不施设本纪现魔哦，何不施设本纪，就是这样。如来为什么不说我们的本地风光呢？为什么不把本地风光说出来呢？本地风光就是这一心，心行除灭，言语道断，是真如啊。我们来看佛陀怎么回答啊？佛就告诉大会说：“愚夫依七世生灭啊。”那修行人不先努力去求悟不生不灭的本心，所以为什么原教的道理通通是先叫你悟不生不灭的本心？所以古德也常讲：不悟本心，学法无益。不是学法无益，是你不能断了脱生死啊啊。不能证无上菩提，即使是你出了三界也只是个方便，你没有办法证无上菩提。你证无上菩提一定要先悟不生不灭的本心。我刚才也跟大家说过了，依不生不灭的本心，你的止观是顺真如的。你不悟不生不灭的本心，用生灭的方法来对治啊，那是依第六识而修行的，你最多是第九识地定而已啊。啊，如果没有正法的熏习，那还变成外道了，因为你是以身止灭或者是以昧止身的，那一切的修行都要透过止观的。悟的本心是透过顺真如本心不生不灭，这样来修止观的。观中有止，止中有观，止观并运的。那不悟本心的以身止灭、以昧止身来修止观，最后都变成断灭相了。所以啊，悟本心很重要啊。所以佛在楞严经告诉阿难呢，阿难啊，如果你是以生灭本心修行，你想证无上菩提是不可能的。为什么？就好像你拿沙要来煮饭，沙永远盛不了饭，你要先找到米啊一样。我们现在要修行，你要先悟本心啊，所以一定要了解本地风光啊。我不断的在说明啊，说明这本地风光这么写这么写。啊，有的真的是有的人啊，也许是因缘还不是很具足，所以听久了也听得很烦，对不对？很无奈。那我也很欢迎、很赞叹他从最根本的发菩提心来学习，怎么来学习忏悔，怎么来学习发菩提心，怎么来行修持五戒十善的善法。怎么来修学四相上的断烦恼，真的从这里打基础。但是最后你一定要走入这个门，否则啊，就好像你还是以不生灭的本心为修行因，你怎么证无上菩提果呢？啊，所以这些道理我们一定要认真啊来参缘，先悟我们这个不生不灭的本心，依这样来修行。所以在这里佛就告诉大会这第七个问题，复次大会：依夫依七世生灭啊，其断见呢、啊？那一般修行人呢、啊，他没有这样的宏观的眼见呢、啊，以少为主啊。那有的人他体会一点道理而已啊，那根本还没有开始起修，还是在信解的范围里面就觉得他有正量了、啊、那这是更糟糕。那就以少为主啊！以前有位居士，也可能有患了这个毛病，所以自己就以为是四国了，所以封人家三国、两国、一国、出国了什么了啊？有一天人家传真给我啊，就是赵慧法师写了一篇文章，因为这些居士啊。已经往生了，四十几岁往生了、啊、他往生的时候就忏悔了，忏悔后来啊，大家为他念佛，他赶紧念佛啊，因为他知道这个过失很重啊。你不是真正的证阿罗汉果，说你证阿罗汉果封人的四果、三果、二果，这个问题大得不得了啊。他忏悔了才好好念佛，所以他往生的时候是大家围着他念佛， 最后一条路，对不对啊？这是很可怕的。所以这就是以你所体会的道理，把它当成是你自己的正果啊。你自己正果，你要看看你自己，你有没有烦恼啊？你有没有广大的包容啊？你有没有起嗔恚啊？你会不会人家赞叹你一下，你就高兴的不得了啊？你是不是有真正正的无争三昧啊？你是不是以事无争啊？一事无求啊？一人无求，一事无争啊？你是不是天天跟人家争，天天有所求啊？你求不到，人家求到了就嫉妒，对不对？那你根本就没有果嘛。人天能够保得住都有问题啊，天人都有慈悲喜舍啊。这不是你所懂的道理，就是佛后、哦、你诸读了很多，那你就是证多高，没有这个东西啊，跟你的心性，它只是帮助你提升你心性，还要借着它的起观照啊、哦，所以没有真修是很难失误啊。那凡夫就是这样，很容易以少为主，所以知道一点文字上的道理哦，好，就以七世生灭起断见，好，我就来把这个烦恼灭了，好，然后把这七世眼耳鼻舌身意让它这个生灭相续，哈，用这种以生止灭、以灭止生的方法，把六识完全扶住了，叫它不动了，断灭了，起了断见，他认为这个就是涅槃，外道就是这样修，所以外道最高的境界的无想定，他认为这个就是涅槃，啊，他起了断见了。他不赶紧照到源呢、啊，树到了源头，然后不要那么急，树到了源头。当然，你要树到源头，还是必须借的行解相应，四六度还是要修。树到源头，从源头起观照，绝对不能自满。那二圣呢，也是一样，他知道这世间苦，那苦即灭道，苦即世间的因果啊，灭道是世间的因果啊，所以他积极。求于解脱啊，所以他也赶紧求解脱为要紧，你要悟本心还真的需要学菩萨道啊，因为菩萨道才能够入一佛道啊，所以他就意将第六识意以佛法的正见啊，修三十七道品，这样来修，最后呢断了见识后了，证了证第八识，但是他却把第八识的相分宁静一相，第八识清净一如，但是有极灭现前之量，却把它当成是常，就是你常住了，这是涅槃呢、啊，清净极灭的涅槃相，所以起常见呢、啊，认为这是新的常相。你看宁静一相、啊，这是常啊，却执着离体呀、啊、为真呐、啊，所以不见真如啊，不见事就是离，离就是是水波不二啊，他却执着这个清净的离体啊。依虚空观见的这个诸法总相清净的离体，这个就是常，这就是极灭一心啊！把八识当成真心了，所以起了常见。真心是常与无常是一啊，烦恼菩提是一啊，真心无相啊，是本质清净，是本质涅槃的、啊，是原无烦恼即恒沙妙德啊。和真心无所得啊，和圆满菩提归无所得，它是有所得的心。而起的常见、啊、所以阿罗汉有法执，他无他第七世中是念念无我啊，所入的境界是涅槃极境，所以有所得是法执，这个都是什么自妄想故啊，不知本际啊，不悟自己的本地风光，本地风光借是借了我们四六度这样来做，这样来因缘记住，只问耕耘不问收获、啊、所以我前面跟大家说过了，我二十几年的修行，我出发心的学佛就是做定铁牌，全神定铁牌啊，爬到电线杆去定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观世音菩萨，我想多定几个总是好的，所以什么牌什么佛号我都想，有阿弥陀佛、地藏菩萨啊、本师释迦牟尼佛、观音菩萨、文殊四智，哎呀，通通公平公平，对不对？他们一起保佑我比较有力量，对不对？啊，通通这样定啊。啊，刚开始爬到电线杆很难为情，有看到人家远远来就赶快跟溜着来站在那里，等他们爬过去再都爬上去，不好意思的 啊，最后就习惯了，慢慢慢慢就习惯了。然后我们去垫电线杆的时候，就是说我们里面就放很多经书啊，到了有庙的就放一些书啊，然后里面 后座行李箱里面也有什么大包小包啊，然后到了什么地方啊，地方看来很贫穷，人家就把那大包小包配了一张佛像，哎呀，到苗栗的时候我是苗栗佛教会来的 啊我们来拜访你啊，这个送给你啊，这观音菩萨多多拜佛啊，这样思想上这样做的啊，然后这样一直做这样做啊，但中间过了这个消种种的消业障啊，我们刚开始当然也会有一些埋怨啊，做一些埋怨，但是菩萨都原谅我们啊，你只要不怯你不气你啊，不要灰心，菩萨绝对帮助你啊，这样去用功啊，世上这样做，最后诶我感体会到什么呢啊，原来这个不是自己啊，自己是心啊，这个是心的工具啊，但是那时候体会的心乃是八识啊，这个是我们的那心的工具啊，这个是工具啊，那心在哪里呢，心眼睛看的就是心的作用，耳朵听的是心的作用，鼻子嗅的是心的作用，嘴巴尝的是心的作用，手会动也是心的作用，整个身子就是心的作用啊。那我现在这心有烦恼一大堆啊，原来我们的心本心是什么样，本心是本质清净啊，是如来心啊，是原无烦恼，是聚恒沙妙德，这是我们本有的心啊，我体会到这一点啊。所以迷的时候心在眼六根显现是乌天暗地，悟的时候同样是那个心清净的心显现在六根，叫做放光动地造天造地，通通都是心啊，我体会到这一点，然后就这样慢慢修，还是一样诶欢喜啊，有这样体会就觉得修了，就觉得欢喜了啊，但是这个过程中也难免会觉得嗯我不错啊，好像善根立志了嘿，对不对，所以真的没有福德因缘了，很容易就起狂了啊，但是想诶不对啊啊，这佛经里面常常讲啊，不能骄慢了、啊、不能什么了 啊然后又受到常常受到一些禁忌的勘念，慢慢那个骄慢性又没有了，所以开始了解的时候千万不要起骄慢了，起骄慢你就不会进步了，所以为什么要福的资粮，有的人在开始了解就起了骄慢就堕落了，那骄慢的很重，就像我刚才所讲那位居士，那真的是很可怜啊，因为什么他不想引导多少人走错误的路子，跟着他学一定很容易骄慢，你看嚯、哦、我师父四国我现在三国了，他还翘得起出家人啊我都三国了不得了了，那你看嘛，不是害死人家吗，所以这个很危险，不起骄慢诶慢慢慢慢诶境界又提升了，我看到这个啊原来啊这整个境界都是梦幻的，都是心相投射出来的，他借眼耳鼻舌身意显出来的，那就是见嘛，在眼就是见嘛，那他这就是心的相嘛，你看到就是心的相嘛，啊，那耳朵听的声音，那就是心的相嘛，他感受到这一点呢、啊，所以真的这都是心的相哦，原来这整个都是心的相，体会到这一点。但是我那时候体会的，我就讲了，那时候的体会是把物质的当体撇开，这都是心的相，心借着眼睛看到这个都是心的相，但至于这个呢，哎。色即是空，不要想它，想了一想它，把它想进来就晦气啊，没有办法融不进来嘛，不知道它当体也是心，也是心体，一心幻现了，因为那时候我觉得这是真的，对不对，那不知道一定是幻化啊，不了解，所以这是心的相啊，这个呢没想一样，不能想再用功，然后一念记住，哎呀世上看，哎这色法原来是空的啊，你接触到你以前很喜欢的，哎，它空的，不是不见了空的呢。哎呀，原来它当体就是空，感受到，你真的有这种感受哎，一本来就是空，感受到，啊，那不是把它分析到最后说把它围成这个空体啊，就当下感受到，感受啊，这空哎，感受到。所以我在想到，嘿，通教众生为什么会说这一切法幻化无生无自性啊？我想。我的那个体会跟这个多少有点关系，感受就是空的，但是它不是圆满的一切，然后再用功啊，这几部经典啊，有一天体会到，哎呀 啊，看那个人眼睛所起的，这七大都是如来藏妙真如性，整个地水火风空根四的时候，七大都如来藏妙真如性。像以前我们在读七大都如来藏妙真如性，你怎么听也气不入。哦，七大都如来藏妙真如性，就是安尼尔，内心根本不相应嘛。啊，就记得安尼下经了，安尼讲，啊，只好这样相信，可是又信不下去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真的实在没办法相信嘛？怎么都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啊？但那个时候是完全相信，相应。哎呀，然后七大妙真如性还没有办法体会到那一心即空即假即中那些妙理，然后是慢慢的，那更深入了，哦，就慢慢就感受到，哎呀，这境界都是一心三谛之理。整个都是一心三谛之理，即空即假即中，这个道理就显现出来。然后再逐步的提升，逐步提升，对这一心的认识就更清楚。真的法界就是一心，原来整个就是觉，都是我们这一念觉，就越来越清楚。然后这里越来越清楚，就更体会到甚深的缘起。哎呀，原来这整个境界就是一心无尽的缘起，就这样一直深入，一直深入。真的是。这个智慧真的是像浩瀚的大海啊，一层一层的透露进去，真的难怪叫做我们经常讲的若欲入甚深法界，一直入进去，一直入进去。所以啊，诸位啊，你们千万不要激我啊，我好怕生气啊，生气就火烧空多林，就不能入了，对不对？那卡在那个地方啊。我这样告诉大家，就是你要了解啊，当你要突破的时候，就有人要来激你，你都要小心啊，破坏你的道行。你如果能够忍得过啊，你增长智慧，更透一层的一真法界，那个人具无量的福啊，你知道为什么？没有他你怎么成就你的忍啊？一步一步的透，所以那个透一步看得更清楚，透一步看得更清楚，你什么无尽的缘起，眼前的任何一事一缘一相，通通都是无尽缘起缘起来，没有过去缘，哪有突发事件？以前讲这些道理，我根本连这个道理我都听不懂，不要说什么，我还能讲吗？现在这些道理我完全清楚，真的，我完全相信。所以难怪为什么菩萨为因，因为任何事情都是缘起的，没有突发事件的，都是缘起的。更相信这无尽的缘起啊，缘起性空嘛，就是这一心觉性无间的缘起啊。所以一法缘起一切法，一切法缘起一法，互为交融啊，你都了解了。所以圆教的道理越深越入啊，啊，所以在这里讲不知本际啊，啊，说自妄想毁灭故者解脱啊。所以你看前面那个一断灭福利。辅助六世，这也是一种妄想，乃至于你执着第八世的相分为涅槃寂静，那也是自妄想。那我们现在天天我法二世，那更是妄想分别啊，这些妄想离了，那就是真正正的实相解脱了，故解脱。所以四住地无明住地，习气断故一切过断。所以你只要把这知末无明根本无明的习气断，一切过断就是呢，你就是真理的化身啦、啊，所以但是除妄而已啊，你这些自末的妄、根本的妄去除了以后，你唯心所欲而不逾矩啊，你高兴怎么做都对啊，啊，嬉笑怒骂皆佛法，淫怒痴戒定慧通通都是犯恨呐、啊，无明真如同一法性呐、啊，通通没有过失啊。所以你要怎么真正做到自善圆满，大道现前啊？这无上菩提道现前，就是你的啊分别执着起舍心要放下来啊，这些攀缘无明要放下来。所以真的是放下妄缘呐、啊，妄缘放下。俗话说的，放下屠刀立地成佛，就像佛陀所说的。一切众生都具足如来智慧德相，但你妄想分别而不能证得啊！如果把这些去掉了，一切无私智啊，啊啊，自然智啊，通通在你的身心起作用了、啊。所以一切过断啊。好，我们 这十一章广释众议的长文啊，就介绍到这里。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？
刚才这自妄想会灭，逗点故解脱，句点，这句点跟逗点是不是要颠倒？
没有，这是一句没有错啊。自妄想慧，这个慧不是智慧的慧啊，是你的分别慧，邪慧嘛。你的分别，自妄想的分别啊，这个是错误的慧啊。我们凡夫的慧是什么？取舍分别，没有真正的智慧。那外道的慧是什么？是把断灭见证的无想定，说这就是涅槃。那二圣呢，是把第八识的相分当称是极尽涅槃，这都是错误的慧啊，不是真正的智慧 啊。虽然像声闻缘觉他也有慧啊，他证的正觉位，但是他这个慧是偏属于是自妄想的一种，是一种执着法执啊，把八识的相分当成涅槃，把七识的半分尽说成无我无常无乐无尽，所以这次的自妄想的慧，这不是真正的佛知佛见啊。所以这个理呢，这是真正达到了究竟解脱了，故解脱，就这样。了解这个意思吧？
这是一个句，不是？
对对对，故。
重点
根据点。对，说自妄想灭，故解脱，就这样。那底下就讲了，这四住地啊，四住地。跟无明住地习气断故，那一切过断，所以就是断这见识而后，还有尘沙后、无明后，这四住地，就是指一个就是见一次住地，就是指我们三界的见后啊。第二个就是这个意爱住地，就是指我们意界。第三个就是色爱住地，就是指那个色界啊。那第四个是那个有爱住地，那个是指无色界。然后第五个就叫做无明住地，那就是根本无明。所以有时候就叫五住地无明，就是这五住地。那这里是把五住地分开来讲，讲四住地无明住地，其实就是五住地。接一些无明的习气断故，那一切都是无上智慧啊。那是会共界，没有一法不是对的，通通是真理的化身，没有任何一点过失，通通就是至善圆满，没有一法不是道。但是我已经说明了这些道理，你体会得到了，你有一种类似相似的体会，但那不是实证。随时要检讨自己的心，自己的心如果你还有这种啊起心动念呢，想得到自己好处什么东西的，这个都是烦恼的住地都还没有破。但是因为你已经淡化减轻了这个道理，它慢慢的贴上来，慢慢贴上来，你自然就很清楚。但是就好像我也常常说明，看到总统府不是你已经进去当总统了。
无间法治的故，这无间法治
无间法治
故就可以了，为什么要另外加个人？这个人是不是代表心意、意义是、忍是等七的这个？
不是，忍是什么？他安忍于心呢、叫做什么？无功用行呢、离作意的观行呢、无间忍。菩萨还没有办法达到这样啊！八地菩萨以前，他能虽然能够现无间法，能够现无间法治。但是他有作意的观行哦，啊，他要深入思想，有点作意的观行，不动地以前，啊，那到了成佛了，他什么？他在跟你谈笑风生，世间什么事情他清清楚楚，他在那个最激烈的环境里了啊，在那个生死交关的环境里面，你问他什么，他一下就告诉你，那是无间法治。所以就好像什么呢？好像那个有一个叫做啊现实禅师啊，他的开悟了，他那个晚上呢， 白天他在河边捡一些东西吃，有时候捡些拿啊这么吃，晚上就睡到什么啊？那个人家停棺材的，那个庙里面在银子堆睡在里面，那旁边都是棺木，啊，都不怕僵尸爬起来，对不对？这是睡在那个地方，人家都说他开悟了，所以人家就要看见他。啊，有个人他就先跑进去，啊，躲在那个银子堆里面，那他回来睡觉，睡到三更半夜，啊，然后他从后面猛然一抱，问他什么是佛法大义？他指着前面，眼前是供酒杯，清清楚楚，随便一念都是佛法，自信的作用嘛。我刚才已经说了，道就在眼前，因为他不以万法为理，那种感觉就有了，他很清楚了，眼前什么什么供酒杯，那个人马上顶礼忏悔，那就是无间法。无间法就是没去抢这里。如果你不用那个功夫，你抢起来，然后再赶快再说一句话，那就不是当了人了。所以像有个日本有个禅师也是一样，啊，他每天晚上，啊，他都从山上这样取个梨子，咔咯咔咯咔咯，取到那个都市里面来讲经说法，讲完了就再取回去，取回到他那山上都到晚上十一点，他那晚上啊经过那个路都是小路啊。啊，人家说他开悟了，啊，那有人看见他，啊，那有个人就躲在那个树顶上，啊，那个禅师上完课了，就咕噜咕噜咕噜，走到三更半夜又没有月亮，天黑的不得了，啊，那鹿的眼睛，驴子的眼睛比较好看得见，咕噜咕噜跟着走回去，那个人就躲在树上，啊，下雪的日子，两只手啊。还故意让他雪冰的冰冰的，哈，那个禅师从那里走过去，他把他的帽子这样摘下来，一只手把他压住。要是我就从马上摔下来，假戏，对不对？啊，他马上说：“合掌，啊，仁者有何指教？”这个人马上下来顶礼。他的仁者有何指教？那是道啊，他自然的流露啊，所以。悟的人他没有回答一个任何事情都是道啊，因为他不以万法为理啊，那个时候每一法都是道，他心里很清楚啊，啊，很清楚。那个人赶快下来顶礼礼谢，不敢了，正道他真的是这样经过，他随时你看无间法乐时一接触就明白，明白就知道该怎么做，这个就是无间法治的忍了，他没有作意了，那不得了哎。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吧，嗯。
这问题是在“忍”这个字是代表八
事。忍可于心呐、啊，无声呐、啊，没有作意啦、啊，不是在那里忍了、啊、没有啊，他完全自然的反应，就像镜子现外面的境界，他就成就忍。为什么忽来忽现，汗来汗现？他没有作意啦、啊，忍。
之所以会作意，是依照心地意识。也是这个八识的这个思维，透过这个思维，
不是因为你还有作意，就表示你还有心动嘛？那三细相还没有出嘛？当你完全没有作意的，三细相都离了嘛？成佛啦！那八地菩萨已经接近如来地了嘛？所以他已经相应到这样的境界了。那是不是完全没有心呢？他还是有一些。还是有很维系的，但是已经接近了。但那成佛，他完全用真如，真如本来就不起心不动念嘛，如如不动的嘛，就成就于如嘛，成就于忍，所以忍是这个意思，不是在那里忍，不是啊，自然的流露，无功用行，无功用道就是忍，
不是用忍的这种心态，忍耐的。
哎、欸，不是不是不是不是，
我的意思是这个忍字的全法的代表，是不是代表？刚才前文所说的这个八
事，不是不是不是，这成就于人就是什么？就是完全自然的，自然流露了，就好像你，啊，证的无生忍，啊，无生忍就是什么呢？照见五蕴皆空，那证的无生忍，那就近解脱一切烦恼，而且不假观照，净智双明，那就是忍。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？ 如果没有问题，我们点个名啊。